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各位好，提供您两分钟即时新闻快递。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加权指数为8864.39点，上涨6.64点，成交金额为422.07亿元。根据全序部报告，目前领18%优存的军公教，若以平均值来看，目前领退休金的13.5万名退休公务员中，平均每人每月可领超过1.7万元，占平均退休所得约20%。2015年政府和台银每年负担的利息补贴已经超过823亿元，将由全民买单。大巨蛋停工一年多，远雄企业董事长赵腾雄指出，北市府安检报告违反采购法。北市府找来3名日本人，在2天之内做出一份大巨蛋安检报告，可见事前早已布局，明显共同造假。知名航空服务调查公司公布2016年全球航空公司大奖调查结果，阿联酋航空拔得头筹，摘下第一名，而台湾的长龙航空去年第9名，今年上升至第8名，中华航空则是由52名跃升至第37名。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发布声明表示，前往2016年里约奥运的游客感染兹卡病毒的几率减低。美国疾管中心指出，比赛将在南半球冬天举行，气候干燥冷冽，病媒蚊埃及斑蚊的数量应该大减，不需要过度担心。以上新闻由邹莹莹编辑，黄子荣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已经来到了11点03分喽，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先来看看最近的新制上路，在这个毒防中心哦，我们呢也全面的晋级辅导了3跟4级的毒品个案。那也因应3、4级的毒品泛滥问题，在各直辖县市的政府哦，有存立了所谓的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我们简称叫做毒防中心所以在7月1号，我们会扩大追踪所谓的辅导对象。那我们会新增纳入5年内遭警察查获3次以上适用第3级跟第4级的毒品个案。那么在少年法院跟法庭裁定保护处处分，还有包含了保护管束个案，以及出矫正机关的这些少年的一些类型，全面呢提供各毒品成瘾的个案追踪辅导跟相关服务。那当然以及早介入处遇以避免呢持续用毒品或者是进阶为1级跟2级毒品。而在毒防中心呢，其实从95年就成立以来已经满10年了，也是以为变我国的一个毒品防治的一个地方重要的要点跟据点，等于是跟我们的中央政府形成了垂直跟横向的连结，反毒的一个网络。而目前的整个一个毒防中心呢，以辅导成瘾性较高的譬如说 一级跟二级毒品出监的假释犯，跟包含了这个缓刑还有缓起诉的个案，那配合最近三年来的三四级毒品的一个泛滥，所以部分的毒防中心哦都已经提前办理一些专案，就针对呢在近年来，应该是这三年来哦，这个所谓的大家比较了解的哦，就是说可能这个在毒品部分比较不大清楚说哦，这个可能已经触及法律等等，所以我们把它整个一个这个三级跟四级毒品的一个个府的部分哦，把它变成一个是这个追踪型的，那包含了我们把这个服务的对象类型呢变成是常态性的追踪，现在预估大概有14,400多人，那配合呢整个的一个社区机构哦，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不是以监禁隔绝的方式，以把它深入到社区机构，还有包含了这个机构的一些怎么去处置的部分，来强化整个一个毒防中心的一个追踪网络。那也协助呢我们这些毒瘾者哦，在社区中就可以自行戒瘾，那降低它的再犯率。另外呢，我们也会用电话访问、家庭访视、跟面谈哦，这个三面哦，来做一个联系的方式，了解说这个个案呢，他现在的状况，还有包含他的需求，我们来评估是否他是不是应该要强制戒制哦，做所谓的戒瘾治疗啊，或者是说现在呢，他没有工作，我们在就业服务这一块，包含了社会扶助这一块哦，还有中途之家、法律扶助跟家庭扶助。跟家庭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转介连结。那另外呢，我们变成是在身跟心上面让他们呢可以回归于社会，回归于家庭。也呼吁如果是在5年内曾经被警察查获3次以上的三级跟四级毒品使用者，如果你在近期接到了毒防中心的关怀电话，请你一定要务必配合追踪。来表达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需求以及现在的现况。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有药瘾的困扰的家属，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有一个24小时的戒毒专线，就是 0800-770-885 770-885，请你帮帮我很简单，很好记，那我们就会把你转接到各地方的毒防中心的同仁来做咨询，搭配这个所谓的药瘾或者是家属我们变成是一个比较横向跟纵向全方面的一个沟通桥梁。所以如果刚好有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这个家长或者是你自己现在深陷所谓毒瘾困扰的朋友用这个方法也是一个方法之一哦。好，另外呢，这是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在个府的部分了。这一次呢，我们要个府的部分也看到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同学在各监所的部分，尤其都是碰到这些毒瘾的部分那当然，这个毒品的部分呢，有很多朋友就说，当初不知道自己是 HIV 的这个感染者，当知道的时候又不敢跟家人讲，更不敢跟身旁的朋友讲，怕被唾弃。那知道自己是这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话，如果你隐瞒这个个人的一个已经感染的情形，是不是已经违法了？好，那当然这也是在我们这个北所这样刚好我们在做卫生教育然后这时候呢，把这个艾滋专区呢来跟大家回答，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更了解。那说到了，如果知道自己有艾滋病毒的感染者但是你隐瞒他人，或者是说没有告诉其他家人，甚至不认识的人，而跟不认识的人又进行了危险性的行为，你就已经触法了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依据这个人类的一个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以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它在第21条就有一个规定，就是明知道自己是感染者，隐瞒跟他人进行危险性的行为，或者是共用针具，或者是稀释液，或者是容器，好，来去做一些毒品施打的话，导致 传就等于是渲染到其他别人身上的话，处以5年以上跟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又发生了性行为，就更惨。好，它是一罪一罚，所以呢，这个也是让我们身边如果有刚好 HIV 的朋友哦，可能要请你特别的注意了。那另外在消保权益的部分呢，很多的朋友在问到了，就是租任房屋后，可不可以将房屋的一部分转租给别人？别人说你也是住在屋内。但是呢，你还有其他空房间，是不是可以租给别人？好，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民众在签立房屋租任契约的时候，如果你的房东反对房客将房屋的一部分再转租给别人使用，这个时候你房客就不能再转租。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又是租屋者，你只是不想要自己一个人住这么多间，然后你又把它分出去的话，如果你的房东说 no。是不行的。那房东自己是租原屋主的话，你要去租给房客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在我们的契约书上写得很清楚，好，不然会有违约的情形。那这个避免呢日后发生一些争议举证的困难。那我们也建议房客在签约的时候，在契约内跟房东一定要明确的约定，白纸黑字，譬如说能不能将房屋再行转租，再行出借其他的方式来提供第三人使用，好，记得吧。好，这也是特别来提醒听众朋友，让他们可以比较清楚免得呢这个一行处罚就真的很划不来了那最近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诈骗的新手法有可能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像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的后裔风靡全台，很多的这些迷妹迷妈以宋太太自称啊，饰演刘大卫的一角演员宋仲基那当然跟粉丝见面要有门票的就为了呢一睹这个本人风采，没有抢到票的朋友就开始在网络求票，没想到呢钱汇出没有收到票，不仅没看到我们的宋仲基，还被骗钱，所以让很多许许多多的宋太太们大叹真是叫人财两失。好，那这个也是因为刚好在我们桃园地检这个桃园的一名女高中生也是这个开卖前因为票卖光了在网络上买结果呢谈妥了请妈妈汇款，结果呢没有收到门票也不回了，才惊觉被骗了一张门票还是6000块比这个实体上还要卖还贵。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科技业的李小姐也是一样，也是谈妥了一张票6000汇款了，结果呢也发生了怎么没有回应了，已读不回，然后呢也没取到票。所以这个部分也是特别的提供给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不过分析这类的一个诈骗手法因为现在的诈骗集团呢通常都会以拍卖网站张贴一些譬如说他手上有一些热门的门票啦看准了被害人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一定要看到我的偶像，就会要求这个买家私下透过譬如说 LINE 啦WeChat 啊然后来做一个软体交易。然后有一些呢就一些用这个假门票的照片来骗，就真的还是很多人骗。经由这个5月27号开卖到31号就有10多人受骗，而且已经汇款了都是在脸书啦在拍卖网啦在 LINE 这样的平台。所以再次的呼吁大家千万在网络购买门票不要私底下交易，避免呢求偿无门。同时还有一个下标前请你尽量跟卖家以电话而不是通讯软体来去做联络，好，然后呢再用面交的方式。如有任何诈骗也欢迎大家可以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来做一个查证了。好，当然这也是比较特别的让大家了解也比较清楚知道说原来这个诈骗这么简单啊，这样子骗骗6000十几个人就多少了，自己算算看是很多钱的好，赶快来帮忙我们的库洛玛解决一下他的问题。他说请问一下，一楼的骑楼柱子产权是属于大楼全体住户还是一楼所有的人呢？因为在柱子做广告大概 没有超过两公尺，是不是免收杂项执照，是不是符合招牌广告或树立广告的管理办法规定。虽然说房东可以，但是管委会说不行，不知道怎么办。好，首先呢，你要依照公寓大厦的管理条例规定，骑楼住属于全体区所有的权人的所有，所以是不能在骑楼的一楼自己来去做所谓的这个商业行为。那原则上如果要设置招牌广告，需要符合建筑法跟招牌广告还有树立广告的管理办法规定。虽然库洛玛你设置招牌广告是免申请所谓的杂项执照费，但是还是要检具申请书、设计图书相关的证件，跟当地的主管建筑机关，譬如说建管处，这样讲比较快。另外如果是公寓大厦，需要是有区分所有人的会议决议，譬如说他开一个这个管委会，大家就决议说 OK 好你才可以，这样了解吗？其实设置招牌的限制真的很多不管是这个骑楼住可不可以设置啦，很多这个限制。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部分呢，建议你如果真的想在骑楼设置招牌的话，还是要取得全体区的所有权人的这个所谓的管委会的通过然后再跟地方的所谓的建管处来做询问地点、规格、面积，不然的话这个开发下去也是很多钱的好，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许湘珍主任检察官时间咯。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来到了两岸三地时间了。所以在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要借耳朵给瑶瑶，来到台北地检许湘珍主任检察官时间了。而这次呢，这个主任检察官要带大家呢看的部分用这个广面看我们的根深保护，当然呢从他的香艳案来谈到我们的毒品戒瘾治疗的部分了。那当然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跟我们的主任检察官打个招呼了。Hello
主任检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台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许湘珍。
是的，哇，这个百忙之中还要拖着我们的主任检察官赶快来解决啊！其实我们说今天用这个广面去看我们的根深保护，而且我们刚才也在谈到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案件，尤其在新制上任之后，我们整个毒防中心也全面晋级辅导3到4级的这是毒品个案来去做所谓的这个应该是说更广了，等于是说24小时的不断的关心他和辅导他。那当然呢这时候就要来请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呢从自己的香艳案来去谈谈这个毒品戒瘾治疗这一块了。因为我相信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呢这个案子非常的多，也以这个实际的这个经验跟整个的一个香艳的过程中呢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了。
好，我为什么会今天有这样发想就是从香艳的案子来谈毒瘾的戒瘾治疗，那顺便也是要鼓励更生人能够积极的能够去 医院就医哈，从事戒瘾治疗，是因为哈，在我自己从事检察官的生涯里面，看了不少件哦，因为毒品施打过量，然后呢，因此就暴毙身亡的案子，觉得非常的可惜哦，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子陨落了哈。尤其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哈，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当检察官，在当学习司法官，也就是说在检察官受训之前哈，我们有大概2年的受训阶段，然后我第一件哈，跟着我们现职的检察官老师要去看香艳，所谓香艳不是香艳刺激啊，是要去看尸体啊。
是，
那这个香艳案件的时候，就是一个在出租的小套房里面哈，大概才30几岁哈，已经暴毙的毒品犯哦。那我们当然你去出发之前，你不会知道说是什么样案子，可是到了现场之后，他因为他是一个在楼上出租的小套房，而且其实就在闹区哈，我不要跟大家讲在哪里哈，对，结果我在一楼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闻到了那种尸臭味。好，那个是大概如果有经过香艳的检察官哈，有碰过这样子，就是已经沉尸比较久的话哈，就会有很深刻的经验哦。那个是点什么香啦、戴口罩啦哈，都没有办法去除的味道了哈，很特别的一种气味。好，那我就知道说，老师就跟我讲说，这个应该已经去世
1天
左右了哈。那我们到了他的套房，当然那个警察都非常的贴心了哈，会给我们口罩啦，然后而且会在套房的门口都会点香哈。可是当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是一个比较骇人的景象，也就是说是一个就是已经肿大，然后变黑哈，然后整身是黑的，然后流脓发臭，已经没有办法辨别面目的一个。也不看不出来是年纪多大，然后那是因为后来警察又找到他的身份证件，所以我才知道说，哦，他大概30几岁就倒在这个套房的客厅里面。对，然后我们去查了他的前科资料，就发现说，哎，他是有毒品使用的前科，才刚出狱不久哈。那当然，这个案子因为30几岁的年轻人就这样子猝死在自己的出租套房啊，承租的套房里面，当然就是死因可疑，所以这个案子还有在进行解剖。那当然是解剖的结果就是发现是施打海洛因过量死亡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更生人哦。对，因为他可能被关太久了，可是呢，我们后来发现哦，研究显示，其实，让毒品犯哈，试用毒品的人去坐牢，并没有办法戒除他的毒瘾，无论是关多久，他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哈，出监的第一件事情还是想要试用毒品，所以我之前也碰过说躲在工地的厕所里面，那说是要戒厕所，其实就是要解下毒瘾，就是。
是的，
对，就死在厕所里面，这种案子我也碰过，对，所以要在这边特别的提醒更生人哈，如果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不是赶快去找管道买毒品来，无论是吸食或者是施打，而是要赶快去找适合自己可以戒瘾的机构去做戒瘾的治疗。
是，那如果说这个使用毒品的案件，我们在出监的更生人，你怎么样去警惕自己？因为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时间了，其实这不是很惊骇哦，而是真的是很实际、很务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今天换成今天你是这个当事人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哦？尤其是做家长的，或者是做亲属的哦，这是很不能去接受的一件事情哦。就这，人家常在讲说，再怎么坏，还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哦。所以千万不要去让自己呢一再的在沉沦在毒品里面的一个漩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特别讲，尤其是在监所有很久没有接触到毒品，按照理来讲，应该已经戒除毒瘾很久了。可是问题是，我们也发现了，出来的时候可能因为也没有跟家里联络上。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去跟家人相处，他觉得以前的朋友比较好。那当然呢，如果你自己其实可以去做一个检视，你已经发现自己很想不再跟以前的这些毒品朋友在一起，除了换环境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自己有一些的方式要做，譬如说我们要自己很清楚知道，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去克制自己之外。不能克制自己的时候要辅助品，譬如说刚刚这个主任检察官讲的医疗院所，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所谓的临时的这个所谓的住居 啊，这个部分。那当然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做这个所谓的戒瘾治疗，对不对？
对。
嗯，像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是不是也请主任检察官来提供给大家？其实我们北检自己本身也有一套所谓的跟不管松德医院也好啦等等哦，我们都有做所谓的配合。
是，
嗯，
好，我在这边也是还要是再度强调哈，因为我们真的是经过研究显示，其实是医生做出来的研究啊，发现说。即使在监牢里面啊，就诚如瑶瑶所讲的，已经坐牢那么久了，都没有接触毒品，都没有接触毒品，应该是戒断了才对。可是发现说，糟糕，为什么出监以后再犯率屡创新高哈、啊，都超过七成以上的毒品犯都会再回笼哈、啊，所以完全发现没有戒断的这样子的疗效哈、啊
嗯，
因此。才会觉得说应该要去做戒瘾治疗。那我们北检哈、哦、做所以一定要提醒自己，第一个就是不要再回复跟以前那些
狐群
狗党、
嗯、
对一起交友的这样子的环境哦，因为这样子会重蹈覆辙而已。然后呢，当然我会鼓励啦，就是说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原生的家庭，如最好这些家庭的家人的支持要够，然后呢，能够促请他能够去。做戒瘾治疗哈，或者说如果真的跟家庭、家人、亲友的关系很疏离的话，也要替力自己哈，去参加戒毒的团体，或是去医疗院所去做戒瘾的治疗，让自己有个美好的未来。好，那我现在赶快讲一下我们北检的戒瘾治疗的一个流程哈。原则上哈，我们现在有配合的院区只有两个，如果是一级毒品海洛因的部分是跟昆明院区，也就是在西门町那边哈。
嗯。
那如果是二级毒品海洛因啊 ，MDMA， 对不起，二级毒品不是海洛因，二级毒品的话是安非他命啊。MDMA 啦，这样子的部分是跟松德院区然后做配合治疗。那做戒瘾治疗的话，就是我们检察官会启动一个戒瘾评估的流程，也就是说呢，我们会推荐您哈、到这两个院区，看您所适用的是哪一种毒品了哈。
嗯。
然后呢，去医疗院所做评估，看您适不适合做戒瘾治疗。可是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的医生都是佛心来的，只要您愿意去做评估哈，做一些身体检查哈，有一些。需要做的检查哈、
嗯，
那所如果通常都是会通过的。通常我们现在目前没有碰过医疗院所会拒绝任何的试用毒品的人哈、
嗯，
让他们去进行做戒瘾治疗评估。至少我所乘坐的案例里面没有哈。那如果那个医疗院所评估之后认为说可以接受戒瘾治疗的话，我们原则上戒瘾治疗的话哈，医生是说要戒断的话，大概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会比较保险，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一年内哈，就按照医生他的指示，那就请更生人哈，或者说这些试用毒品者呢，能够按照医生所讲的时间去看门诊，他会进行无论是投药哈，就是替代药物的疗法，或者是说呢，会有心理治疗、社会。的一些支持社会团体的一些治疗方式哈，然后在这一年内哈，可以让您。就是逐渐的脱离对毒品的依赖哈、所以大概时间是一年左右。可是呢，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台北地检署还是会有一些管制哈、因为虽然是一年是做戒瘾治疗时间，可实际上我们会对您留校查看的期间，是两年哈、那两年内呢，台北地检署的关护人士，还有包括两个医疗院所哈、还有警察都会不定期的。请您哈到这些地方哈去做夜尿哈，确保您在这段时间内哈不会又忍不住了要吸毒或是施打毒品
啊，
所以就是多管齐下的方式，可以让这个毒品犯或是更生人呢能够重新。获得生命哈，然后就是可以远离毒品，大概是这样子。
是，所以我们这整个流程哦，所以请大家如果刚好收音机旁的朋友，你自己呢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刚刚我们主任检察官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另外，因为暑假到了哦，这个时间呢也是很多青少年会接触毒品的一个好时机，所以提醒做家长的不要把自己当作是赚钱的这个机器，认为说小朋友的教育呢是学校的事，自己就缺席，然后还理直气壮讲。 讲说，哎，你看这个社会把我的孩子变成怎么样，老师怎么教的那么烂，或者是说家庭教育呢比学生的这个学校教育还要重要，言教不如身教。简单讲就是你自己做家长的麻烦先做好典范，因为孩子都在看，对吧？
对，没有错，完全赞成。
哇，我们两个姐妹真好、
啊、
一台书记，对啊，因为今天碰到这个家长，常常会这个怨这个觉得把这个学习的事就是学校老师的事，并不是。你自己要这个言教跟身教啊，
是没错、
啊。好，当然呢，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喽。
是，谢谢瑶瑶，谢谢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再见。
嗯，拜拜，
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